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深度饭桌派的节目时间，每次都很期待呀。期待的不仅是在桌子上，我会和两位嘉宾一起海阔天空的瞎聊，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在空中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相聚，一起来思考，一起来谈论。那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高山弟兄。你好，高山弟兄。
你好，海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阳光弟兄。你好，阳光。
你好，你好，海伦好，高山好。
你好。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呈上一个什么样的饭桌派呢？好，我最近呢，在找旅游资料，我突然发现我找到的资讯不是最近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蛮新的啊。我就看见啊，原来旅游也存在了一种鄙视链。什么叫鄙视链呢？就是各样的事物在人们心目中的排序形成了一个链条。这个链条的首端呢，当然就鄙视，因为它是鄙视链嘛，就鄙视下端。在下端更鄙视最下端，有点像我们以前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食物链。
对啊，那我在旅游的鄙视链中看到了什么呢？好像现在旅游的鄙视链就是欧美游鄙视日韩游，那日韩游呢鄙视新马泰游，新马泰呢就鄙视国内游，国内游呢鄙视什么？周边农家乐游。这鄙视链一出来呀，我就这个搜索了一下，发现呢，它不仅在旅游行业，哎呀，它行行业业都现在有一条这个奇怪的鄙视链。什么音乐上面古典音乐鄙视欧美的这个爵士乐，那欧美爵士乐就鄙视欧美的摇滚乐，摇滚乐鄙视内地的摇滚乐，那内地摇滚乐鄙视什么？内地的网络流行歌曲。那哎呀，就一路下来吧，在音乐上面，甚至在聊天工具上面还有看的电视剧电影学科方方面面，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鄙视链。那就这个问题，两位弟兄有没有听说过，和你们对他有什么看法呢？高山弟兄。
对，今天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一般我是不查这个百度的，因为我对百度没好感。那一看这个鄙视链，因为这是一个有特色的东西嘛，这个词汇我就看它的来源。我查了一下，是2012年4月份的时候，深圳的有一个城市的杂志叫城市周刊，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啊，它先出来这么一个这个词儿，是它出来的啊。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大家都明白，其实刚才 Helen 说的很好，歧视呢就像一条食物链，那它实际上是绕不开的一个怪圈。当年这个古人说文人相轻，但是现在其实不仅仅是文人相轻，现在几乎是人人相轻啊。所以那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我觉得有点意思。他说呢，鄙视不是统治者的游戏，而是路人的泄欲。这不是百度的意见，这是人家那个南方都市报的。所以这个字我觉得很好，你看啊，不是统治者的游戏，而是路人的泄欲，这个就把这个鄙视这两个字的它背后携带的它的含义，它的信息就说出来了。所以它本身这个词带着强烈的不平等的这么一种态度，这种姿态。就是说我比你好，你比我坏，我比你高，你比我低 啊，我是高端人士，你是低端人口啊，我是核心，你是边缘，就是而且要强调我的个性，好像我跟你不一样啊，我就是比你高。
嗯，对，但是我不能完全同意这样的一个定义哈，因为鄙视链是由鄙视和恋这两个要件组成的。
嗯，
我觉得鄙视本身是一个稍微偏贬义的中性词，就是说鄙视是一种行为啊，它是稍微偏贬义一点，因为它有看不起人的意思。但是我们也会随口而出，我鄙视你，对吧？我鄙视罪，鄙视不好的东西。但是鄙视链是有问题的。
嗯，
鄙视本身是由于差异产生的，但是差异不一定产生鄙视。因为有差异，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化的，然后来建为了鄙视而产生一个鄙视，这就是鄙视链的产生。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链的，你所谓是一个链的话，你上面一定有人。
嗯、是，
那就说简单一点，海伦说他去欧美旅游了，
嗯，
他就鄙视我去东南亚旅游，结果明天又出来一个哥们儿，人家去南极旅游了，你那个欧美又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自由行的人特别看不起人家这个
跟团的
人啊，明天赶上一哥们儿他包机旅行啊，那包机旅行的人又有优越感了。所以说差异是有的，利用差异来鄙视别人呢，它是人为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之所以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我们整个看的是一个心态，就这个词语背后的心态，它不是某个单个人的问题，不是说可能我去了欧美游，我也不见得心里就一定产生那个鄙视链，而是说这个词语提出来以后，整个反映了一个群体背后的心态，就是
没错，
对，它就是今天，
但是不能忽视个体，因为这个链呢是一个环一个环组成的，那这一个环一个环呢，是每一个个体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对吧？就是说我今天去了一趟东南亚，或者是我去了一趟欧美，我做了一个旅游，如果我不去主动的鄙视别人，我也不在意别人对我的鄙视的时候，这可能我就不在这个链当中。
可是从今天他这个词语的流行来看，其实人人都已经很在意这个事，他不过是把人们早已积存在心里面的一种这种鄙视的态度用一个词语精准的描绘出来了，就是我们一直都希望自己站在一个某某的顶端，金字塔也好，是一个链条也好，我们都希望嘛。比如说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鄙视链这个词，但是我们难道没有吗？我们也说我们要阳春白雪，我们看不起下里巴人，对不对？我们生活工作最好的城市是北上广啊，如果是二三线城市，哎呀，我们也觉得这个好像那本事不大啊，能力不够，我们其实心里头都会有的，在方方面面，只是我们没说出来。
对，其实你要是说直接一点的话呢，我们这个原生文化，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尤其是在青少年时代，我们经历的那个环境啊，它会对目前的社会产生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在意的男生啊，特别在意身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很在意，是吧？我1.70米，对吧？我很担心我在1.70米之下，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恶毒的词。叫二等残废啊！你想想，这个世俗文化是对人是多么的苛刻与恶毒。这本身“残废”这个话就是一个很恶毒的词，然后他把一个人就列到这个里面。但是你知道，我用什么来建立信心吗？我用看到1.6米的人来建立1.7米的信心。这是在这个链中，你不知不觉就进入这样一个链中。你在这个链中，你就会下意识的去找下面的那个链。是你把鄙视链那个人链进来，然后他又去链另外一个人。
嗯，
这样的话就应了高山说人人相亲。
就是刚才说了，鄙视链就像个食物链。刚才阳光也在讲，中间的链条上有很多啊不同的。而且刚才你用了个词儿也特别好。其实我们都知道总是有人上人啊，我觉得我自己不错，但是其实我上边还有人更厉害。那么鄙视，你鄙视别人的时候，其实 你也会被别人鄙视，所以你鄙视多少人也有被多少人鄙视。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意味着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和社会那个最核心价值的一段距离啊。实际上就是这些个体，就是每一个个体其实他都在这么强烈的寻找这样的一个体或者体现展示自己的这个个性，它其实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寻找这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啊。这个里边呢，可能我们就要寻找它的这个原因。那我说一个另一个经验，这是我这个经验哈。那我原来比如说经常出差啊，飞来飞去啊，开始呢就是低端的时候呢，那都是坐经济舱那挤，那后来稍微高端一点了呢，就坐公务舱啊。那我坐公务舱，从我个人上来举，我就公务舱有优先登机，服务员呢对你也是笑脸相迎。我记得有一次特别的印象深刻，就是大家都在那个登机口那边不知道什么原因争吵起来了，
嗯，
然后呢围着。然后呢好像后边的人也进不去，结果呢那服务员呢就把那些个经济舱的人呢就给拨弄一边去，让这个头等舱的公务舱的人先上，上去以后呢一路的道歉。然后那个我呢就很幸运吧，也在那个先进的那个行列里，然后我路过那个混乱的场面的时候，我的心底深处油然升起一股蔑视鄙视别人的感觉，
嗯
啊，实际上这个是很真实的一种现象啊，
是的
，
其实都有。鄙视链这个话一出来，我其实深深的醒察了一下自己，我发现可能我们自己内心不用这个词，我们不用鄙视链或者鄙视，但是我们用感觉良好。啊，我们用自我觉得不错，其实就是一个
在生活中也是无处不在啊。我们关注的大学排名、中学排名、小学排名，
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名字就叫无处不在的鄙视链。鄙视本身它的意思就是瞧不起，因着你自己的优势和优点去瞧不起、看不起比你不好的，或者你觉得他比你不好的，这个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荡然存在的一个，就是一个人性当中的这个。
说到这个鄙视，就是那种在心里深处的那种瞧别人不起，自我感觉良好，比别人优越这种心态啊，这是很多的都是个人。那反映到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组织，其实也有。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就是把北京郊区还有在北京市里那些做小买卖的人，那当然都是外地人，基本上那些民工啊什么的，民工这个字本来就是鄙视农民嘛，所以这种是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就是会发生。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最典型的歧视别人的这么一个行为。
其实这个不仅反映在群体，其实我们再回到我们个人的内心，其实我们常常不是也是贴标签吗？我们常常也就像我也是，我就认为我自己是城市人，我的某个同学哦，他是农村来的啊，其实在不由自主的言谈当中就透露出一种优越感。可能我不会用鄙视链这个词，但是呢我就是用我是城市人这个来用这种优越感来定价我自己。我是大城市来的啊，有些人是农村来的，那我显而易见就有时候就看他们的一些习惯呐，他们的一些口音呐，我就特别的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啊。当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真的不是说人间处处有鄙视，是我们内心处处都在鄙视，都在比较，都在找那个存在感和优越感。很多时候啊，我们听了啊这个鄙视链，我们都哈哈一笑，因为也觉得好像里面有一些玩笑的成分、轻松的成分。如果说在旅游啊、在看电视啊、在所谓的音乐上面啊，你产生一些你自己的喜好，好像问题不大。如果我们说无处不在都有鄙视链的话，那 当鄙视链产生在人群当中、群体当中、不同的群体当中，我们可能就会产生种族的鄙视，或者是我们就会产生这种文化的鄙视，所以这就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的意思说它不是一个可以一笑而知的，因为它可能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有文化性的鄙视，我们有种族性的鄙视，而且人人都是。
对，我们说无处不在的鄙视链，后来发现呢，我们都陷在鄙视链中，然后我们也成为鄙视链的一环。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得找着它的产生的原因和它背后的驱动到底是什么。刚才高山兄有说很多产生鄙视呢，是因为和社会主流价值的这个距离。其实我要说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定义偏了，那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倾斜，那么这种倾斜会在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心里头投下一个阴影，他会有惧怕，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当一个社会的这个主流竟然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时候，那么把我的竞争对手干掉，让他处在下端，我处在上端，就会成为一个潜意识的行为。那么我们现在在鄙视中有很多东西是下意识的，比如说选择学校啊，比如说选择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种鄙视是下意识的。那么这种下意识一定来自于主动的多次的主动行为而导致的下意识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开始会有这种主动行为呢？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说你鄙视别人对你带来什么好处呢？你会产生一个优越感。为什么人需要优越感呢？好好的你为什么需要优越感呢？我觉得还是不自信导致的，就是有危机，就是我担心我这个一米七的身高被人耻笑怎么办？哎，我会不停的去提那个一米六的人、一米五的人，
没有安全感。
是的，当你在一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这个作为完全的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这种非常强的危机感。那么一定会在脚下踩几个人，你才会心里头舒服一点，你才会心里头安全一点。
安全一点，对。
对，于是鄙视链就这样产生了。那么对于人的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在一些很小的事上，我有过得到过一些启发。我现在就回忆起来。我记得有一次带着小孩，我们停车在路边路边有一个乞丐很脏在要钱。孩子呢那时候很小，他就有一个，他说爸爸我要给他一块钱。这里头牵扯的问题很多啊，至于该怎么该给啊，这个人该不该给啊，很多。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刚好就是我可能之前看的某些资料里面的一个细节就提醒我了。我就给了他一块钱。我说你给他，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看着他的眼睛给他。就是说当你施舍，因为你可以很鄙视把这个钱扔到他的脚前，或者是你看都不看，你怕他脏，那你要愿意给他，你愿不愿意蹲下你看着他，然后把这个钱交到他手里呢？啊，这个是我被一个资料教育了以后下意识中的对孩子的一个影响。这个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生活中这样的细节多了一些，可能在鄙视链就对我们的伤害和我们对人的伤害就少一些呢。就是说这个在鄙视链的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本身是受害者，我们每个人，那我们也是施害者。
非常好。对，刚才阳光，我觉得从这个原因啊，找这个原因上分析啊，因为在一个文化里头，当主流价值观认为丛林法则呀、弱肉强食就类似于真理了都，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些现象。那我是想从文化的层面呢来思考一下。其实咱们这个中国文化它实际是一个等级社会啊，等级非常分明的社会。这是因为它有从古至今就是有这种皇权思想，所以它有皇帝有臣民啊，所以有君子有小人。所以在这样一种等级这个分明的这么一种社会，他就自然而然，就刚才那个 Helen 说的，其实人们经过了这个一代一代的这种灌输以后啊，他下意识里都有这种。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社会和有过另一种文化形态，就是比如说这种欧美的那种社会，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两种，完全是两种文化。它出来的现象，这个民情、秩序、观念又不一样。那我就举个例子，咱们这种文化下，因为有这种强烈的等级，所以很多事情都以为是正常的，都以为这就是这样的那你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的成年人，就是咱们中国人成年人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大人说话的时候都是俯视，都是站着跟孩子说话。那同样一个画面，如果是在美国，就会蹲下来跟孩子说话。在加拿大、在美国、在欧洲，是正常情况下也是蹲下来跟孩子说话啊。因为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两种文化环境里头出现的这种生态啊。因为你看在咱们的文化里头，那就是上级下级是非常的清楚的。我又想起来有一个例子，我就是跟大家在这儿分享我的观察。比如说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当然小企业差一点，一般大的企业它都有那个职工食堂。职工食堂里头呢也是等级分明，有叫领导的食堂，有这个一般员工的食堂，这个餐厅。所以还是这种，你比如说去吃饭的时候，你就看着那些领导们走进了他们领导的那个小餐厅。然后呢这职工们就去那个大餐厅排队，然后呢职工们的他们的梦想就是我有一天也能走到那个领导的小餐厅啊。那同样比如说在欧美的大公司，也你像无论是美国的波音公司，或者是法国的空中客车公司，你去那个地方看，那儿没有领导食堂、领导餐厅，它就是一个大家都排队的餐厅，上到 CEO 总裁，下到一个清扫车间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所以都是在那个餐厅里排着队来吃饭。所以这个两种文化形态下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背后这两种文化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使它产生了这样不同的面向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它文化之上是宗教，是信仰啊。那这样的话大家也都明白了，这个像欧美文明它是建基于基督教福音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那基督教很明确的是他讲的这个人人平等是有前提的，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所以必须有上帝的存在的时候，你讲人人平等才有意义。所以那就是因为在他们欧美这种文明里头有了这样的一个原初的观念秩序，所以大家才知道我首先是要敬畏上帝，然后上帝之下人人平等。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说在他这个行事为人他的思维方式各个方面就具体体现出来了。其实我这儿也还想再补充一个我刚刚看到的，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吧，就是最近这个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是封闭了吗？现在渐渐的要出来了，夏天了，然后就看到一个奥地利总统晚上出来吃夜宵，人家规定比如说9点关门，他们一关了门以后，他就跟餐厅老板说，我们在你这个外边这个椅子凳子上这儿，我跟几个朋友继续聊一会儿。他等于过了那个关的时间了嘛，然后但是人家餐厅是关了，结果他们还在外边聊着的时候，人警察来了，警察说你们违反规定了，然后一看是总统啊，然后呢但是警察照常训诫这个总统，总统要照常的要跟警察认错，而且他要发表一个全国的一个认错，我不应该啊，这个在欧美社会看上去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此没了上帝，你在一个地方讲人人平等，那纯粹是胡扯胡说八道，那是不可能的啊。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我们从观念的角度还有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了关于鄙视链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当然我们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谈论带给大家一个不同角度的思考，可能有一些观点是我们平常都不是特别注意的，但是呢它却深深的影响着我们背后的价值观，它也深深的表达出我们背后的价值观。那关于鄙视链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希望呢下一期节目我们再继续在深度饭桌派跟大家一起来聊来探讨来分析来思辨。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跟大家空中相见，再见咯。
下次见了。
好，再见，
拜拜。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心性。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始到如今掌权柄。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秋冬仍然遵守秩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心性。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定，从创始到如今掌权柄。